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时时向内找，在实修中升华；二、从泼妇到大法徒的根本转变；三、从99年坚持至今的学法组。
请听明慧法会文章《时时向内找》，本文作者河北邯郸大法弟子心源。伟大的师尊好，全世界的同修们好。时间过得真快，一年一度的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又来临了，转眼已是第八届。随着正法形势的不断往前推进，自己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在同修的互相帮助下，在明慧网各地同修修炼交流文章的促进下，风风雨雨中走过了12个年头。我在1999年有幸得法，修炼前满身的疾病，如结肠炎、肾炎、颈椎病等，都是很难治愈的慢性病，在修炼后不到一个月就痊愈了。是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是大法荡涤了我的心灵，伟大的师尊把我从泥坑里捞起，洗净身上的污垢，使我能够在修炼的路上沐浴着师尊的浩荡佛恩，使我成为人世间最幸福的人，宇宙中最幸运的生命。过程中我也曾走过弯路，也品尝过修炼过关中的酸甜苦辣，更见证了在实修过程中心性升华后的柳暗花明。下面就把自己一年来修炼的点滴向师尊和同修们做一汇报。第一部分，在实修中提高。一、放下利益之心。生生世世的轮回转生，使自己早已经迷于红尘，沉沦在浊世中，真正的自我早已经被埋没，自己的每一个细胞都浸泡在名利情中，尤其在利益方面觉得自己已经放得很淡了，其实与修炼对我们的要求相差太远了。例如在一次小工程合作项目中，其中一位平时很和善的合作人在一次谈话中突然间态度突变，很蛮横的大吵着要敲诈我们2000块钱。事情的突然出现使自己承受不了，脑袋发懵。虽然当时强忍着没和人家吵起来，但心里七上八下的翻腾，愤愤不平，回到家后还气得不行，和同事说明明是敲诈，这钱不能给。可偏偏那人一直无理取闹，还打电话来要挟。这时稳下来思考，想到自己是修炼人，不能和常人一样，事情的出现肯定是有原因的，是冲着自己的执着心来的。静下心来用法对照自己，找到自己还是有利益之心没有放下。人家是在帮助自己提高心性的，也许是自己前几世欠他的，现在不还能行吗？修炼人不能老从常人的角度想问题呀。想到这里不但没了怨气，从心里还生出了一丝感激之情，马上拿了2000块钱给了人家。这时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感到心里格外亮堂，大脑一下轻松了，自己真正体会到了心性升华后的喜悦。修炼人在修炼过程中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都与我们自己的修炼有直接关系。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所以今后遇到矛盾的时候，你不要把它看成是偶然的，因为矛盾产生的时候会突然间出现， 可是却不是偶然存在的，那是为了提高你的心性的。你只要把你当作练功人，你就能够把它处理好。二，遇到矛盾向内找，消除与同修间的隔阂。随着正法进程的向前推进，大法对我们的要求越来越高。平时自己和同修间的关系相处比较融洽，性格也比较坦率，自己感觉不错。可有那么一天，一位同修跟我说，某某背着你在咱们学法小组开了一个法会，从某区带来一位同修顶替你做协调人，很多同修对这事都有看法。自己听到后，先是感觉心里不舒服，认为这位同修可能因为在某些方面和自己观点不一致而排挤自己。这时保护自己的心马上出来了，就和其他同修进行解释，说某某同修对我有成见等等。回家后坐在床上学法静思，意识到自己的不对，事情出现后的第一念，人的观念出来了。我们修炼人遇到矛盾要向内找，要修自己，怎么眼睛老向外看，总是看同修的不足，同修修好了能代替自己吗？师父不是叫我们实修自己吗？怎么一碰到这样的事情就不高兴，就动心呢？师父在曼哈顿讲法经文中说，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面对再大的委屈都能够很坦然的对待，都能够心不动，都不为自己找借口。有很多事情甚至于你不需要争辩，因为在你修炼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也许相互说话中触动你的，也许和你发生矛盾有利害关系的这个因素就是师父弄来的。其实和同修之间发生了摩擦，肯定是因为自己的心性出了问题，师父才用这种方式来点化。没有同修之间的矛盾，没有给自己提供提高心性的机会，自己的执着心暴露不出来，怎么提高？其实矛盾的对方自己也不一定清楚，是相互在过心性关，是为我们修炼铺路的，都是好事。在这件事上看到同修的不足时，反观一下自己，发现自己有很多没有修去的执着心，例如在某些方面观点不一致时，有看不惯同修的心，怕得罪人的心，保护自己的心，爱面子心，还有妒忌心等，缺乏善心、慈悲心。这些不好的心不是先天的真我所有的，是后天观念形成的，是旧势力细腻安排的，我不要它，要彻底修掉它。我们同修都是跟随师父一起下走，从无比美好的世界来到人世间，我们都肩负着同样的历史使命，我们是最亲的亲人，我们只有整体配合好，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我们都是修炼中的人，在修炼过程中都存在不足，所以要宽容忍让，多看同修的长处，珍惜同修之间的缘分，用正法理修正自己。这样一来，同修间的隔阂消除了，再看同修，在自己的心目中都发生了变化，看到的都是闪光点。想到和同修在一起配合做三件事的时光，同修都是认真负责，无论是在经济上、精力上、时间上，都做出了很大的付出。为了大法的工作，比如改写文章等，曾通宵达旦，在很多方面都做得很好、很精进。在今后的修炼中，一定和同修配合好，互相取长补短，多找自己的不足，在实修上下功夫。第二部分，在面对面讲真相中修出慈悲心。一，在讲真相中去人心。自师父快讲经文发表以后，自己就开始尝试着面对面讲真相，其中对有些人劝三退比较顺利，心里就高兴，有些人不相信不想听，有的人一听是法轮功就恶语相向，还想恶意举报。 遇到这样的人，自己就不高兴，心里说，不知好歹，等着看吧，到应验的时候后悔就晚了。不是发善心同情众生，而是等应验的时候证实自己说的对，一切都是用人心对待。比如一次外出办事，遇上一个小伙子在路边等人，我便上前搭话，给他讲真相，劝三退。开始他话语比较平和，说他的家人也有信宗教的，相信修炼的事，但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不能和共产党作对，不相信三退能保平安。我就又给他讲了关于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天要灭中共等一些真相。这时对方半开玩笑地说，你不要再说了，我是警察，我要给单位打电话。我也不示弱，随口说了一句，小伙子，你不能这样做，那样对你不好，要付出代价的。对方便产生了反感，说，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这时另一位小伙说，你赶快走吧。也许这是师父的点化，我便推着自行车离开了。我及时发正念，解体邪恶，并立刻向内找，发现自己讲真相时只注重自己讲道理，想说服对方，没有善的力量，没有打开对方的心结。人用人心救不了人，反而触动了人的负面。师父在经文曼哈顿讲法中说，你们在救度众生正实法中所碰到的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哪怕是一件小事，一个人的一个想法，你在讲清真相的时候碰到的各种各样不同的人事都不是简简单单的，可是你们只有抱着慈悲的心去做才行。对常人的态度误解，不要计较，只为救人救众生，我想那个效果就能改变一切。讲真相中，你的心要是被常人心带动了，就什么也做不了了。自己向内找，还是慈悲心不够，没有做到心系众生，而是把自己抬得高高在上。你看我是大法弟子，我在给你们讲真相，我在救你们，你还不悟，是自己的不善激怒了对方的负面。带着这样的显示心、争斗心，怎能救了人呢？不但救不了人，还把他往外推了一把。所以后来讲真相时，吸取了以前的教训，首先静心学好法，慈悲从法中来，也注意讲真相时说话态度尽量平和，与对方心贴心的讲，避免说人家不能接受的话语，所以讲真相的效果也大有好转。只有慈悲才能发出善的力量，善的力量是伟大的。真正体会到善不是讲真相时说话和善，对人好，善不是表面上表现出来的，是修炼者所在层次内心世界的自然流露，是真正实修修出来的。通过学法的不断深入，使自己在讲真相方面也有一定突破。每天抽出一定时间讲真相，或外出办事时遇到有缘人都不放过，卖菜的、走路的、路边等人的、出租车司机，上至80多岁的老人，下至10来岁的小学生都讲过。通过不断的讲真相，不断的学法，不断的总结，不断的修出慈悲心，自己也在不断的提高。特别是明慧网上同修们的交流，对自己在提高理性认识方面帮助很大。自己最大的体会是，出去讲真相之前必须学好法，发好正念，讲真相就顺利，效果就好，因为那是正念足，说话带有法的力量。二，不带任何观念，不分阶层，只为救人。给老干部讲真相，在广场上遇见在外乘凉的老红军、老干部、教育战线上的老前辈，都耐心地给他们讲真相，因为他们是受中共邪党毒害最深的一辈人，历次运动都受过冲击，救他们也很紧急，就和他们一起聊天，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谈到中共的历史、社会的变化和历次运动， 如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六四等，以及目前共产恶党的贪污腐败，恶党的所作所为他们都心知肚明，一般对法轮功都很同情，对三退也都认可。一次遇见一位教育界老前辈，我上前跟他说，遇见您真不容易，有件好事告诉您，天灭中共时来了灾难，只有退党才能保命。他先是一愣，而后激动地说，你把这么知心的话都告诉我了，我心里明白，知道怎么做。一次在公园遇见一位遛狗的年轻人，我上前搭话，交谈中得知他是一名派出所的警察，就试探着说，你们管过法轮功吗？他说，我没管过这事儿，我同事管过。我接着就给他讲真相，劝三退，告诉他灾难来时一定要退党保命。他没吱声，我接着说，我们都要做真正的好人，您用某某这个名字为代号退党行吗？他笑了笑，随口答道，可以。其实师父已经给我们做好了铺垫，只要我们正念足，善心救人，师父都在帮我们做。真是像师父在《红岩二法正乾坤》中所讲的，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现在遇到不听真相的人，我心里没有了怨，只是感到难受惋惜。又是看到街上来往的行人像走马灯一样川流不息，为了自己的事业前途，所谓的美好生活，为了名利色气，不顾一切的奔波奋斗争夺，从内心感到很可怜。人都已经迷失在人世间，完全忘记了自己来世的真愿，这就需要我们大法弟子用正的一面、善的一面把世人叫醒。师父让我们在关键时刻必须担起着历史的重担，抓紧时间救人和旧势力抢人，以兑现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承诺。面对如此重大的责任，师父对我们的重托，世人对我们的期盼，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做好呢？尤其在正法的最后，更要精进实修，修去自己的不足，踏踏实实地做好三件事，走正走稳，走好修炼中的每一步，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师父希望我们像得法当初那样精进，我们一定听师父的话。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我是一个60多岁的农村妇女，是1999年初得法的。得法前身体不太好，患有各种疾病，什么气管炎、膀胱炎啦，什么关节炎、肩周炎啦，还有什么浑身浮肿等各种病症。后来又听医生说，我这个浑身肿的症状可能是由尿毒症引起的。那时的我整天生活在由病痛带来的痛苦之中。自从我修炼大法以后，身上的各种病都不翼而飞了，真正感觉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妙状态。我深深的知道，要是不得大法，我的命早就没了。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我，是师父和大法给了我新的生命。我不仅身体好了，而且精神上也好了，整天乐呵呵的，道德方面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平衡好家庭环境，为的是救众生。学大法以后，我明白了人生的意义是返本归真，不是为了过所谓人间美好的生活。于是我严格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比好人更好的修炼人。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和家庭成员的关系一直搞不好，于是我就从这方面入手开始做好。在修大法之前，我的脾气非常不好，动不动就跟家人发火，像个泼妇一样，搞得家庭环境很紧张， 现在想来，我的泼妇性格的养成与自己家庭生活的贫困并过早地承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有一定关系。我出生在农村一个贫困的家庭，父亲在我18岁那年就去世了，大姐也早就出嫁了，母亲和我带着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一起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我在这个家中也就过早地承担起了生活的重担。在那些岁月里，我为了维护家庭和个人的利益，就慢慢形成了不愿被人欺负、得理不让人的性格。但是在我修大法以后，我主动同化大法，听师父的话，使自己的脾气性格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比如我和两个妹妹帮着母亲把年幼的弟弟拉扯大，给他盖房娶妻，可是小弟结婚后，夫妻二人对母亲很不好，不尽孝道，还经常打骂。我看不惯他们的行为，就管教他们，他们不但不听，反而骂我和两个妹妹，骂得很难听。我一看也太不像话了，就把我弟弟夫妻告上了法庭，和自己家里人打起了官司。在中共这个邪恶社会里，谁都知道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由于我弟弟给法院审判人员送了礼，而我没送，结果法院判我败诉，气得我当时一气之下拉着母亲上法院去大骂那个审判庭长。后来我一旦想到这事，立刻就发高烧，又是输液又是打针，近20来年也过不了这个难关。直到我修炼大法以后，才有了根本的改观。得法后，我把那份保存多年的状纸拿出来一把火烧掉了，同时我也主动的和弟弟弟妹两人搞好了关系，还帮助他们全家做了三退。因为从我的转变，他们真正的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另外，由于我弟弟全家在外打工，便放心的请我与丈夫同修，给他们开门，住在他们家，这在自己没有修大法之前是绝对做不到的。我和两个叔叔家以前也是矛盾重重，四婶做媒把他的外甥和我的三妹介绍成了一家，可是他们婚后经常闹矛盾，四婶说什么我管成管散。由于我妹妹压力太大，导致精神失常，大冬天经常往出跑，为此我非常生气，和四婶又吵又骂，结果和四叔家结下了怨恨，好多年和他们不说话不来往。在我修炼大法后，我和四叔家主动搞好了关系。四叔得病了，我和丈夫同修带着礼品去看他，并与四叔家的五个孩子说了话，关系变好了，还给他们一家人做了三退。我二叔家的一个堂哥曾在我父亲去世后不久，因为一句话打了我两耳光，我狠狠地骂他恨他。我修炼大法后也主动找他和解了，并给他做了三退。我曾和婆婆的关系也搞得很不好，到后来竟然闹到了她骂我，我就骂她，互相对骂的程度。现在想来，那时的我简直就是一个泼妇，做人方面很不像样子。修炼大法以后，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认识到了自己以前做的许多不好之处，再也不和婆婆对骂了。即使婆婆骂我，我再也不吱声了，而且我还主动的让婆婆跟我在一起过，我好照顾她。当我婆婆病得瘫痪在床时，我一日三餐地喂她饭，从不嫌弃她。有时喂她饭时喷我一脸，我也乐乐呵呵地承受过去了。我婆婆儿女多，两个儿子四个女儿，关系复杂。我与两个大姑两个小姑和哥哥的关系一直不太好，因为在侍奉老人这个问题上，我嫌他们都躲得远远的，认为他们把婆婆这个包袱甩给我和丈夫两人，太不公平。修炼大法以后，随着我心性的升华，这一切改变了。我主动侍奉婆婆的举动感动了他们，都纷纷拿出钱来给我，每月或30元或50元。我说不要，伺候婆婆也花不了多少钱，你们就放心吧，我们会把老人伺候好的。哥哥说，你们学法轮功的做好人，我也在做好人。一次哥哥去领工资，单位工作人员多给了1000元，回家后才发现，于是退还给了人家。我们这个家庭的全部成员经过我和丈夫的讲真相，都办理了三退，他们的生命有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另外，修炼大法以前，我和丈夫的关系也是闹得很僵，在语言上伤害过他。我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场合，也不管当着多少人的面，只要话不投机就对他粗口大骂，时不时的还说和他散伙，而且谁劝也不听。自从自己和丈夫相继得法修炼以来， 一下子明白了做人的道理。我知道自己以前错了，再也不和他吵闹了。丈夫有时开玩笑说，他还想让我骂他。我笑着说，你甭想，这好东西以后再不给别人了。自从修炼大法以来，我和邻居之间的关系也好了。我婆婆在世时，有一次被邻居家的狗给咬了，我们也没有找人家给看病，是我和丈夫带着婆婆去看了医生。由于我是生在本村又嫁在本村的，我的情况在俺村里很多人都知道。我修炼大法前后的转变，乡亲们都看在眼里，乡亲们说我像变了个人似的。我想在这个污浊败坏的世道里，像我这样的人要是不学大法，真不可想象会变坏成什么样子。我深深地认识到，是大法师父救度了我，是大法的无边法力改变了我，也只有大法能改变我。今生今世我幸遇师父于大法，是多么幸运啊！修好自己，更好地救度世人。十多年来，我和丈夫在修炼这条路上一直没有停止，有时做得好一点，有时做得差一点，但在做好三件事上，特别是在讲真相救众生方面，深知责任重大，也明白在修好自己的同时，才能更好地救众生。我想说这样一件事，就是我修炼大法不长时间以后，浑身的病都好了，可是后来我的身体出现了一种病液反应，一年出现一次或两次气管炎的症状。刚开始我以为是师父给我消业，但是后来通过学大法明白了法理，在正法修炼阶段，自己身上出现的所谓病症状都是假象，很大程度上是自己存执着被旧事里钻的空子干扰迫害。于是我就静心学法，向内找，师父在梦中也点化了我，让我梦到一个大气筒子。我悟到是说我在忍字方面做得很不够，我通过向内找，发现自己在有的事上也确实没有做到师父要求的忍，有的事一提还是在生气，有这种气在就有争斗心，我发现自己的争斗心中还隐藏着轻微的恨心。师父在转法轮中给我们讲过身体有气在就有病的法理，我悟到师父讲的这种气也包含着人生气的气，这些不好的执着的物质还在体内存在，这也是导致病业假象的原因所在。有一段时间，我自以为这种执着去干净了，可有一次我与一个常人谈话，自以为是为他好，可没想到他一下子就不高兴了，于是我又开始向内找，这一招把我给吓一跳，原来自己在说话时带着对名利情的根本执着，还掺杂着恨心等等，找到自己存在的不好的执着心以后，我就下决心去掉它。经过学法向内找，找到了我身体出现气管炎病业假象的症结以后，更坚定了自己修大法的正念，这个病业假象也就没有再发生过。通过多年的修炼，我知道应该抓住自己的一丝一念，把那些不好的念头或观念去掉，坚定实修，为做好三件事打下了基础。从江泽民流氓集团与中共邪党互相利用迫害法轮功以来，我们村几个同修也遭到了邪恶的骚扰和迫害，但我和丈夫同修一直没有离开过大法，在做好三件事，特别是在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方面没有放松懈怠过，这些年来也救了一些世人。在开始的时候，我利用在家看管老人的机会，给那些来我家看望老人的亲朋好友和串门的邻居讲真相。后来我与丈夫同修和其他同修一起走出去讲真相，几年下来，我们把1500多人的本村家家户户几乎都讲遍了。如果遇到来我村做生意的人，我也主动给他讲真相。再后来，我们又去集市上给有缘人讲真相。我在讲真相的过程中，从不会讲到会讲，从胆胆突突讲到堂堂正正的讲，经过了一个过程。在劝三退的过程中，有退的也有不退的，起初的时候人家说不退，自己心里就不平，讲的时间长了，那个心也就平静了。我是这样讲真相的，当见到陌生人的时候，我先和对方唠两句嗑，以便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然后就说，我看你挺善良的，和你说个好事吧。有的听着，有的就问什么好事，我就接着说，给你送个平安，并说你上过什么学，然后根据对方的回答就随即问道，你入过团队党吗？有的说什么都没有入过的，我就让他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吉言。有说入过的， 为了避免世人重复三退的问题，我就问对方，有人给你讲过三退吗？有的说退过了，我就说祝你平安。如遇到没听过真相的，我就说，现在世人中正在流传一本奇书，叫《九评共产党》，彻底揭穿了中共的邪恶本质。他成立以来光搞运动整人，什么三反五反肃反，文化大革命六四屠杀，整死了8000万人，99年又开始迫害法轮功，迫害一群做好人的人。他给法轮功制造了很多谣言，同时又害死了3000多名法轮功学员。他干了这么多的坏事，天要灭他了。你入过他的组织，就是他一伙的，现在赶快退出保个平安吧，心里退出表个态就行。有的说那就退了吧，退出的世人中有用真名的，大多数用化名或小名退出。遇到不愿退的我也不着急，比如我给本村一个小姑娘讲真相，对方明白真相后明确表态退出了中共邪恶组织，可是她回家和家长一说，家长就火了，说什么你退了，那个学校还要你吗？随后这个家长又找到我家里来，我怎么给她说也不行，最后当面把她女儿的名字从三退名单中撕下来才算了事。当时我不急不躁，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又和他们心平气和地讲真相。我说，你看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人家小姑娘自己退出了邪恶组织，又不用到学校里去退，从心里退出就行了，你们还是让孩子退了吧。这位家长最终还是痛快地说，退了吧。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始终牢记师父的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摘自《精进要旨二》理性的法理。几年来我也遇到过一些不听真相的人，比如我在集市上讲真相，就遇到了这么一个人，你刚一说他就和你喊上了，说什么某某党好，没有某某党就没有新中国，现在种地不要钱还给钱，你们这是反党。这种人我跟他说什么他都不听，于是我也只好走开，等以后有机会再说吧。还有一次我在串亲戚时见到一位30多岁的小伙子，当我刚一和他讲真相，他立刻就掏出手机说什么要举报我。我说我完全是为了你好，他也根本不听。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就运用师父给予的理智和智慧，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这些年来我与本村几位同修，除了面对面讲真相以外，还走街串巷的撒真相资料，今年又当面送神韵光盘，我们几个同修在讲真相的同时都能抽时间静心学法，遇到问题共同切磋。现在我们在想把落下的同修带一带，让他们赶快跟上来，所以我们商量着要成立一个学法小组。我在大法中修炼的最深的体会是，大法法力无边，能改变一切，能纠正一切不正的，所以我才从原来一个泼妇变成一个肩负使命的大法徒。在此我由衷的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我虽然在大法弟子证实法做好3件事的过程中做了一点自己应该做的，但我也知道和师尊所要的还有一定差距，所以我愿和同修们共勉，修炼如初。同时我也通过学法明白了自己的责任重大，因为大法弟子的使命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所以在这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师父正法的最后的最后时刻，我只有做得更好，才配得上宇宙中大法弟子这一称号。何时
明慧法会从99年坚持至今的学法组，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看到第8届明慧网交流会开始了，回顾过去的修炼过程，有太多的感想，特别是我们学法小组里有许多修炼的故事。那么今天就借明慧网交流会，把我们学法小组这几年的修炼过程写出来，和大家切磋一下。我们学法小组大多数是老年人，都是720前得法的，当时都是抱着去病健身的想法进来的，因为他们都有严重的病，什么心脏病、妇女病、 关节炎，还有医院查不出来的病等等，都是医院治不好才来练功的。练功后短短几个月，这些病全好了。720由于江泽民的非法迫害，使这些老年人失去了练功的环境，他们有的就依法去省政府北京上访，要求有一个练功的环境，并告诉他们法轮功是教人向善、做好人的好功法。可是这并没有唤醒中共的良知，反而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迫害。当时大家不知道怎么办，每个人都很彷徨。就在大家不知所措的时候，有一位做生意的同修阿姨主动提出到她家去学法切磋。她家是做生意的，来来往往的客人很多，不容易引起注意，最后就形成了星期六下午到她家学法的惯例了，一直到现在。记得那时资料很缺，除了学法外，只要同修们能得到一篇师父的经文或同修的交流文章，或者听到对大家在法上有帮助的，就在集体学法时交流切磋，看文章怎么写的，同修们是怎样悟到法理的，我们应该怎么办。当师父看到了我们这颗坚定的心后，就让我们有了一台掌上电脑，让大家能看到明慧网里面的文章，就是明慧网里面的文章一直鼓励着我们怎样去面对迫害，怎样正念正行，怎样向世人讲清真相。就在大家看清了邪恶的迫害，更加坚定了修炼的决心时，旧势力为了干扰我们，不让我们集体学法，不让我们形成整体，就破坏我们的学法小组，让同修阿姨患上了所谓的直肠癌，并让家人应送医院治疗，同时又绑架了几名同修到洗脑班，一下子我们的学法小组就停了，大家都感受到了来自另外空间的巨大压力，让大家措手不及。在这关键时刻，有几名同修法理清晰有正念，特别是有一位720以后得法的，主动担任起协调人，关心同修阿姨的情况，为洗脑班里的同修发正念，把学法的地方临时安排在另一名做生意的同修那里，因同修这里不适宜学法，就改为切磋，鼓励大家保持正念，要多学法，要信师信法，要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并及时传递明慧周刊给大家，让同修们保持稳定，坚定正念。当得知虚弱的同修阿姨回来后，同修们都去看望，为了让同修早日摆脱病魔，有的拿周刊给他看，有的鼓励他要练功，要信师信法，多学法，多发正念，有的还帮他发正念，陪他学法。大家都形成了一个整体，通过交流向内找，意识到了学法的重要，认识到了每星期一次集体学法时间太少，必须增加集体学法时间。最后大家决定135晚上到同修阿姨家集体学法。如今我们的学法小组已经坚持很多年了，当然在这几年里有过心性观的考验，也有过邪恶的干扰，也有矛盾的发生，有对亲人放不下的执着等等，特别是到所谓的敏感日，就感到有巨大的压力。2009年学法组里一位男同修在集市讲真相被迫害，不修炼的家人说出了学法的地方，有些同修就出现了怕心，不敢来学法了，有的同修直接给同修阿姨讲以后就不来学法了，要到别的地方去学。我们知道这又是邪恶的干扰，应该多学法，不管别的同修来不来，我们就是只有两个人，一个人，我们都要坚持学法，而且还要一定走正做好，要信师信法，有师父在，我们什么都不怕。我们坚信不来的同修一定会回来，大家互相鼓励，把坏事当作好事，是在去我们的怕心，去执着，在锻炼我们成熟，同时我们还得向内找。当然我们绝不承认和接受旧势力的安排。没过多久同修们又回来了，为了能整体提高，我们就开始反思前一段时间的表现，为什么邪恶能干扰，为什么心如浮萍， 信师信法有多少，向内找还是发现在学法上的问题，那就是学法和实修脱离开了。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给我们讲的，过去有人在公园练功也好，在家里练功也好，练得倒挺用心的，很虔诚，练得也不错，一出门就不是他了，我行我素，在常人中为了名义跟人家去争去斗，他的功能长吗？根本就长不了，他的病也好不了，也是这个原因。师父还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教导我们，特别是在学法中，大家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学。大家知道学法在很多地方出现一些情况，什么情况呢？有些地区流于形式，虽然大家天天在学法，再晚都要学一讲，可几年来有的同修家庭矛盾，还有家里人还不认可大法，有位老年男同修还在吸烟，有的同修不能被别人说，一说就炸等等情况。大家都认识到这些不好的执着后，就把星期六下午改为比学比修的切磋会，用法来对照应该怎样去掉这些执着。比如男同修吸烟的执着，他本人也知道不对，也想戒掉，可就是戒不了，他也很着急。以前大家看到也只是说你不能这样，师父在书里说了，或者就在背后议论指责埋怨同修，当作是他自己的事。通过学法，大家意识到男同修戒不了烟与我们大家有关，我们在说男同修时语气里充满了指责怨恨，没有站在同修的角度去想问题。其实我们在指责怨恨同修时，就是在不停地给同修加不好的物质。特别是旧事里看到这么多同修都在指责怨恨同修时，他最高兴。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告诉我们，你的思想只要符合了哪一类型的生命，它马上就会起作用，你却不知道你的思想来源在哪里的，你还以为是自己要这样做，其实只是因为你的执着引起了它们起作用，从而加强了你的执着。师父也在至欧洲法会中告诉我们，你碰到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吗？你不是走在神的路上吗？你真的认为耳朵听的是好听的，大法弟子都顺着你的心讲话，你才愿意修炼，你才能提高吗？通过反复学习这篇经文，大家意识到了男同修戒不了烟也有我们的原因造成的，因为我们太执着他吸烟。大家只要听到或看到他吸烟，多多少少都有一点指责怨恨的情绪，都认为是他的错。通过学法，大家都认识到了其实不只是男同修的错，也是为了去大家的执着，大家就能站在同修的角度想了，因他吸烟有50多年了，要一下子戒掉了还是有难度的，相信他一定能在师父的呵护下把烟戒掉。从此大家对他更多的是鼓励关心，和他切磋法理怎样戒烟。男同修自己也上明慧网找戒烟的切磋文章看，结果没过多久，男同修就真的戒掉了烟。现在75岁的男同修家里也办起了家庭资料点。通过这件事，大家在修炼的路上又有了一个飞跃，其他同修在心性的提高上都有了不同的进步，有的家庭也和睦了，有的同修也能被别人说了，现在大家都懂得如何向内找了。我们发现不但要学好法，还要重视周刊，看同修是怎样做的，比学比修。由于在心性上的提高，讲真相方面也有了较大的变化，特别是同修阿姨，由于信师信法，重视心性的提高，在师父的呵护下，同修和周刊的帮助鼓励下，终于闯过了病魔关。他随时都在说，我这条命是师父给的，是用来修炼的，是用来救度众生的。只要天气允许，他就上街，以自己的经历讲真相，证实法。看见他的人都说，他比以前还年轻了。 对以前的老朋友、老街坊、老同事，他还亲自上门讲真相、弘法，现在都引进了多位新工友。亲朋好友看到他的情况后，都知道法轮功是好的，是被中共非法迫害的。现在他的女儿、女婿、儿子也开始练功了，特别是已经和他儿子离婚的前儿媳还专门上门要书学练法轮功。他为了让儿女永远记住法轮功，给每家做了一床被子做纪念，告诉儿女们，你们用被子时要记住法轮功，要感谢师父和法轮功，没有师父和法轮功，就没有你们的妈妈，就没有这个完整的家。他还带动全家老小都用真相币，他当常人的老伴儿，逢人就宣传法轮功，告诉人们是师父和法轮功救了他的妻子。我们讲真相前几年都是大面积发小册子、传单、张贴不干胶，随着正法的进程、世间的变化，师父也一再告诉我们，救度众生是大发弟子的使命，而且力度还要大一些，那是不能敷衍的，必须认真的去做。我们就在讲真相上也做了改进，因为真相币是师父肯定了的项目之一，钱又不能丢，而且在社会上流通又广，我们就把真相币作为主要的讲真相项目之一。我们开始用的时候只用1元，而且字很少，用的时候胆胆突突的。随着不断的学法、发正念、修自己，我们慢慢就把真相币制作成一张张微型的小传单，每张钱上只告诉人们一个问题，尽量通俗易懂，用黑色字体醒目，字多就用5号字，字少就用4号字。现在我们用的1元、5元、10元、20元全是这种真相币，很少有拒收的。有时出去讲真相，就用真相币引出话题，很快就能讲清真相。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有位不识字的老同修用真相币的经历。他去买东西，卖东西的人发现钱上有字就不要，同修就说，那上面写些啥呀，你念给我听听。卖东西那人就真的念给同修听，听完后老同修还叫他解释一下是啥意思。卖东西那人讲说，共产党要完了，叫人退出党团队。同修就顺着话题讲了真相，听完后卖东西那人也把钱装进口袋了。最近我们又把本地区的洗脑班用真相币给他曝光了。我们学法小组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也慢慢的在走向成熟了。在这么多年里，我们最大的体会就是，在集体学法的环境里，大家能相互促进、相互帮助，找出差距，比学比修，共同提高。所以我们学法小组这么多年，从没出现过假经文之类的乱法行为。当然，我们学法小组还有许多同修在3件事上做得也很好，由于篇幅有限，只能写到这里。其实不管我们做了什么，那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如果没有师父，没有大法，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当然，在我们的修炼中还有许多的不足，在学法小组里，大家也有矛盾的发生，对自我的撞击，同修间的间隔，人心的执着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在今后的修炼中修掉的。我们相信，只要多学法，向内照，修自己，在师父的呵护下，我们一定能把修炼中的不足修掉，跟上正法进程，共同提高，完成使命。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